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
主内的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这个今年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
今年的主题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有三个主题。
有三个主题。
爱神。
爱神。
爱神的教会。
爱神的教会。
爱我们身边的人。
爱我们身边的人。
三个座子。
三个座子。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象棋或者桌游座。桌游做玩桌游，桌游的象棋，象棋，碧君姐去香港可能没有听到，桌游做就是玩象棋，
象棋，
象棋
，
象棋做然后还有什么做？是那个咖啡座。
咖啡座，系长期坐咖啡座。
一起吃饭哈。
一起吃饭。
然后煮的圣餐的座。
就是煮嘅圣餐嘅座。
那对，我们就两个月。
我哋两个月。
然后再来一轮，两个月。
再嚟一轮，两个月。
所以呢，
有机会听。
对，所以五月六月呢，就是爱你的灵舍。
所以五月六月呢，就是爱你的灵舍。
那我就选择约拿书。
所以我选择约拿书。
下一章哈，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怎么爱我们的灵舍。
就系同大家分享点样爱你的灵舍。
那我相信约拿书，我们大家都。看过听过，
我们相信大家都听过和看过约拿书。
约拿的故事帮助我们，
约拿的故事帮助我们
去审查那位差遣我们，
去差遣我们这个
蛮有怜悯的神，
满有怜悯的神。
从表面上呢，
从表面上来，
约拿书讲的是一个先知怎么逃避神，
就是讲到约拿一个先知怎样逃避神。
实际上，
但是实际上，
他讲的是神如何去追这位逃避他的先知。
实际上呢，又讲是神怎样追这个逃避神的仆人。
一个是从逃的角度，
一个从逃的角度，
一个是从追的角度，
一个呢就从追的角度。
那从表面上呢？
在表面上呢，
约拿书讲的是神的仆人。
约拿书讲的表面上讲神的仆人。
因为不顺服，然后就遭受后果。
就因为他不顺服，就遭受了后果。
那实际上呢？
但实际上呢？
他讲的是神为了挽回他的仆人。
就是讲神去想挽回他的仆人。
他付出多么多的心血在里面。
他们付出几多个心血？
一个是。焦点放在惩罚，
一个是焦点放在惩罚，
另外一个焦点放在挽回，
另一个焦点就放在挽回。
我们人生的经历都是这样的，
我们人生的经历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想法，
你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想法。
你可能认为我现在遭遇的一切，
可以我现在讲到我现在遭遇的一些事，
都是因为神在惩罚我，
都可能神来惩罚我。
换个角度呢？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呢？
也许神在挽回你，
但是可能神来挽回你。
神在拆毁，
神在拆毁，
神要重建，
神要重建。
经文第一节说什么呢？
生命经文第一节怎么说呢？
我们再来一起读一次。
我再来读一次。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那约拿是谁呢？
约拿是边个呢？
约拿是耶罗伯安二世。
是约拿是耶罗伯安二世。
这个国王，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被神呼召做先知的。
他那时候是被神呼召做先知的。
那段时段呢？
在那段时段呢？
是以色列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
那段时间呢，以色列呢，它是比较和平和繁荣的时期。
当然我们知道黄金时期。
但我们知道繁荣的时期呢，
就是大卫跟所罗门。
就是大卫跟所罗门。
然后慢慢就越来越每况愈下。
就慢慢一放愈下。
对，但是那个时候还不错。
但那时都不错。
还没有灭国。
但那时还没灭国。
那以色列这个北国被灭。
但以色列的北国被灭，
是大概是公元前760年，
就是在公元前的760年。
被谁灭呢？
是被
被谁灭国呢？
是被哪个灭亡的呢？
是被亚述国。
是被亚述国。
那亚述国人就是约拿书中提到的尼尼微人了。
亚述国的人呢，就是其实在约拿书中提到的尼尼微人。
那灭国就是在 这个约拿做先知的四十年过后，
咁呢个灭国咧喺约拿做咗先知四十年之后。
对，所以约拿书他描述约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咁约拿书描述约拿系一个点样嘅人呢？
我们看单单来看约拿书的话，
如果我单单睇约拿书嘅话，
我们会觉得哇，这个不顺服神的先知，
呢个系唔顺服神嘅先知，
这个逃避神的先知，
呢个系逃避神嘅先知。
但是其实呢，
其实咧，
在约拿的时代，
喺约拿嘅时代咧，
约拿其实是国家级的这个先知，
系佢系国家级嘅先知。
我们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话，
如果我哋用而家今日嘅标准嚟睇嘅话，
就是当时的教皇，
就是当时的教皇，
或者是主教，
或者是主教。
约拿是这么一个人
约拿就是这么一个人
那经文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经文就这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约拿的使命，
约拿的使命
是来自神，
是来自神，
神的呼召，
是神的呼召。
这个使命呢，
这个使命呢，
不是约拿主动争取的，
不是约拿去主动争取的，
不是约拿坐在那边说我要干些什么事情，
不是说约拿坐在那边说我要做些什么，
而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就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是神主动赐下的，
是耶和华神是主动赐下的。
所以宣教的意念来自神，
所以宣教的意念是来自神。
当我说宣教的时候，
当我讲宣教的时候，
很多人只是想到这个国外的宣教，
好多人就想到是国外的宣教。
你要跨国，
你要跨国，
去到很远的地方，
去到很远的地方。
当然在约拿书的例子，
但在约拿书的例子，
的确是这样子的，
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宣教本身呢，
其实宣教本身呢，
单单就是宣扬这个这个教义嘛，
就单单是宣扬这个教义，
就是我们说的包括传福音，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包括传福音。
所以宣教的意念来自神，
所以宣教意念是来自神，
不是教会发起的，
不是教会发起的，
不应该哈，
不应该的。
宣教是神自己要成就的事情，
宣教是神要成就这件事情，
而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说我们要想做什么事情。
神要借着我们成就他的计划，
神要藉着我们成就他的计划，
不是我们利用神来成就我们的计划，
不是我们要利用神去成就我们的计划。
那神给约拿的使命是什么呢？
但是神给约拿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
这个使命是，
他的使命是，
你起来，
你起来，
往尼尼微大城去，
往尼尼微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从这些经文当中，
从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尼尼微城的两件事情，
我们可以知道尼尼微城有两件事情。
第一，它是大城，
第一它是大城。
你知道约拿书第三章，
你知道在约拿书的第三章
告诉我们约拿最后终于到那个地方，
约拿终于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他花了三天才走完那个城市，
他用三天才走完这个城市。
去年我的岳父来探望我们，
上年我的岳父来探我们，
他就住在我们那边，
他就住在我们那里。
我的家就是在教会附近，
我的家就在教会附近。
那我的岳父是起得很早的那种人啊。
我的外父呢是起得很早的。
可能我们当中一些长辈也是那样。
好多时我们的长辈都是一样。
五点就起来了。
五点钟就起身了。
没事做。
没事做。
他说然后他说我要去走走。
我又说那我出去走走了。
有一天呢，
有一天
他就一大早出去走。
他一大早就出去走了。
回到来的时候呢，
回到来的时候
我就问他，你走去哪里了？
那你去到哪里啊？
他说也没有很远啊。
是不是很远啊？
走到那个 Opera House，
他就去到 Opera House 那里，
再走回来，
跟着再回来。
我无可想象，
我无可想象。
但他也就走了一个小时多吧，
他最多走了行了一个钟头多一点。
所以奥斯陆不大，
奥斯陆不大
我的重点就是奥斯陆不大，
我的重点就是奥斯陆不大。
尼尼微城要走三天，
尼尼微城要走三天
才走得完了，
才走完。
那所以我们能够想象这个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城市，
所以我想象这个是什么城，怎样一个城市。
当时候虽然是那么久以前，
虽然这个是很久以前，
但是一个大城市呢，
呢个大城市咧，
一定是有城市的建设嘛，啊、
有城市嘅建设，
有丰富的财富，
有丰富嘅财富，
资源等等啊，
等等。
第二，它是一个最大级，这个最大恶极的城市。
第二，佢系一个最大恶极嘅城市。
神说他们的恶达到他的面前。
神话佢哋嘅恶达到佢面前，
所以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啊。
所以佢唔系一个普通嘅城市，
是一个你可以说是邪恶的城市，
一个系邪恶嘅城市。
那我就去查了一下尼尼微人，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一群人啊？
咁我就查一下尼尼微人系点样，系一群咩人嚟？
那发觉到他们的残暴行为，
我就发现咗佢哋嘅残暴行为，
令人发指。有小朋友的不好意思哈。
有小朋友的不好意思。
你们耳朵遮一下。
你好听。
当时候呢，这些尼尼微人。
当时候的尼尼微人呢，
他们如果去攻打敌人的话呢，
如果去攻打敌人的话呢，
他们抓到的敌人，
他捉到的敌人
会活生生的，
他会活生生的
把他们的皮扒下来。
他将他们的皮呢剥了，
然后收集这些人皮，
所以收集那些人皮，
然后再他拿回他们自己的城市，
拿回去他们的城市，
就是我们刚刚形容的很大的城市，
一个很大的城市，我又说回很大的城市，
就把这些人皮放在城墙上面，
就将他们的人皮呢放在城墙上面，
意思就是说，凡敌对我们的，
凡敌对我们的，
我们都要这样子对待他们，
我们都会这样去对待他们，
他们也会把敌人，
亦都会将敌人
活活的埋在沙土里面，
将他们活活的埋在沙土里面，
剩下头在沙以上，
就将个头在沙土上面，
然后会拿一只这个木签啊，
就将木签
把舌头撞到地里面去，
就插到地里去，
所以我们或许在电影里面，
我哋或者喺电影里边睇，
也看过类似的场景啊。
可以见过咁类似嘅残暴嘅情景，
令人感到无比愤怒的场景，
系令人无比嘅愤怒嘅场景。
所以任何一个人，我想，
所以我谂下任何一个人，
如果知道尼尼微人是这么一群人，
系知道尼尼微人系咁样一群人，
一定是希望神能够惩罚他们，对吧？
就一定系想神希望神惩罚佢哋。
所以当神呼召约拿。
所以当神呼召约拿，
叫他去向这一群这样的人传福音，
去向一群咁嘅人传福音。
那约拿当然不想去了，
约拿当然梗系唔想去啦。
就算不想去送死，
梗系唔想去受死。
想到这么烂、这么坏的一群人，
我谂到咁坏嘅一群人，
我都不想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我都唔想将福音传俾佢哋。
那神偏偏把这个使命，
但神偏偏将个使命
交给约拿，
交俾约拿。
下一章，今日。你的尼尼微人是谁呢？
你的尼尼微人是谁呢？
也许我们想到我们的尼尼微人，
可能我们想到我们的尼尼微人，
是那些伤害过我们很深的人，
就是伤害过我们很深的人。
我们有没有在，我讲英文不好意思，我们在职场上，
我在职场上，
有欺负我们的人，
有欺负我们的人，
有让我们就是哇很忍受不住的人，
是我们很忍受不住的人，
我们的敌人，
我们的敌人，
或者是那些侵犯我们私人空间的人，
就是或者有那些侵犯我们私人空间的人，
我们甚至我们的邻居，
或者我们的邻居
等等，你自己去想啊，
你自己去
想一些面孔放在这个图片上面，
那你想想那些面孔就放在那个图片里面，
如果由我们自己决定，
如果由我们自己决定，
或许我们根本不愿意，
我们根本就不愿意
把福音传给这些人，
就将福音传给这些人，
连跟他们说话都不愿意了，
连跟他讲说话都不愿意，
还跟他传福音，
还要跟他传福音，
开玩笑吗？
真的开玩笑吗？
所以如果选择权在我们手里，
所以选择，如果选择权在我们手里面，
我想我们根本不会关心我们的敌人是否得救，
我们就不会关心我们的敌人是否得救，
我们不会关心就是甚至不是我们敌人的人，
或者是我不是我们敌人的人，
普通人可能我们都也没什么关心啦，
我哋都冇咁个关心嘅。
更何况是我们的敌人啦。
更何况系我哋嘅敌人呢？
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操心呢？
点解我哋要为佢操心呢？
所以想到这边，
所以谂到呢度，
我就感谢神。
我就感谢神。
因为这个宣教的使命，
因为宣教的使命，
传福音的使命，
传福音的使命，
不是我们开始的，
不是由我们开始，
而是由神开始的，
是由神来开始。
因为若是由人来发起，
但由人发起的话，如果由人发起的话，
对，来拯救世界的使命，
要去拯救世界的使命，
要么我们就根本不会发起，
要乜就我哋唔能够唔会发起，
要么就发起按照我们的意思而行的使命。
如果唔系就系按照我哋自己想嘅去呢、这个去发展个使命。
所以我们感谢神，
但系感谢神，
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神知道我软弱，
他没有把这个使命留给我们，
所以佢将个使命留俾我哋
独自承担。
自承担，
他亲自发起这个使命，
所以亲自发起个使命。
神也有能力自己去完成这个使命，
神亦都有能力可以自己完成这个使命。
但是出于他的恩典，
但出于他的恩典，
他邀请我们，
他邀请我们
与他同工，
与他同工。
其实也是我们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
亦都系帮助我们成长一个过程，
帮助我们更像神，
帮助我们更加像神，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怜悯人。
我帮助你更加的更好的怜悯，
更好的去爱，
更好的去爱。
第三节，约拿却起船起来，
约拿却起来，
逃往他斯去，
逃往他方去，
这个躲避耶和华，
躲避耶和华。
他下到约伯，
去到约伯，
遇见一只船，
就见到一只船，
要往他斯去，
就去他斯去，
他就给了船架，
他就给了船架，
上了船，
上了船，
要与船上的人。
就从船上的人
同往他斯去，
就一起去斯他斯去
躲避耶和华，
就躲避耶和华。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约拿是神的先知，
约拿是神的先知
啊，所谓我们刚才说的国家级的先知，
也是好像刚刚我们讲的国家级的先知，
教皇级的，
教皇级的。
他是否回应神的呼召呢？
他是否违背神的呼召呢？
答案是没有，
答案是没有。
那他选择逃避神，
但他选择逃避神。
我们看 下一章，他往哪里去呢？
他去哪里呢？
他斯，
他斯，
他斯就是图片左边他叙的那个地方，
就是是尼微相方反的方向，
正好是跟尼尼微完全是相反的地方，
他就是跟尼尼微完全相反的地方。
我们说一个东一个西，
就一个东一个西，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神叫他往东边去，
神要去东边去，
他却故意往西边去，
他故意就去西边那里
他故意的逃避神，
他故意的逃避神。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这一个就是不顺服的标志，
这个就是不顺服的标志。
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顺不顺服神呢？
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怎么顺不顺服神呢？
不顺服神的标志，
不顺服神的标志，
就是对神说不，
就对神说不，
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想约拿，
我想约拿
身为一个国家级的先知，
身为国家级的先知，
这显然不是第一次，
显然不是第一次。
他领受从神而来的使命，
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使命，
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
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语，
然后宣告神的话语，
宣导神的话语，
带领弟兄姐妹更爱主，
带领弟兄姊妹更爱主。
他肯定过去说了很多次的我愿意，
他可能在过去讲了很多次我愿意，
他很多次的顺服，
他很多次的顺服。
但是在这一边呢，
但在这里呢，
他却选择对神说不，
但是他却选择对神说不。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承认神为主，
我们承认神为主，
我们就必须就是完全的顺服他，
我们要完全顺服他。
我们中间许多人，
我们中间很多人，
在我们人生中的某一个时间点，
在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个时间点，
我们曾经对耶稣说是，
我们曾经跟神说是，
我们对耶稣说我愿意，
我同神讲我愿意，
主啊我愿意跟随你，
主啊我愿意跟随你，
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天涯海角，
上高山下有海，
上东西落流海
别的成语就算了
其他就算了
我们跟神说我们愿意，
我同神讲我愿意
为你死都愿意，
为你死都愿意，
你为我死，
你为我死，
我愿意为你而死，
我也都为你愿意为你死，
You die I die 差不多是这样没关系，有待挨待，你死我也死那今天呢？
哦，你死我也都死。
但是今天呢？
但今天呢？
我们是不是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
我在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阶段，
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
生命中某一个层面，
我们都仍然对神说，是的，我愿意，
就都同神讲，是我愿意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顺服，
顺服
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是一个持久不断的过程。
那我不是说人不可能犯错，或者不应该犯错失败等等啊。
我可能我都不是说人不可以犯错，或者不可以犯错，或者失败这么说。
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人，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人，
我们都知道人都有软弱，
我们都知道人会有软弱，
人都是罪人，
人都是罪人。
但是约拿书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但约拿给我们看到什么呢？
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需要审查自己，
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要审查自己，
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要回转向神，
我们回转向神。
当我们研读约拿书的过程呢，
当我们阅读约拿书的过程，
如果我们诚实面对自己，
如果我们诚实面对自己，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生命中，
我们生命中
某些方面，
某些方面
也很像约拿，
就好多有都几次约拿。
我们也很常像约拿一样，
我哋有啲好多时样，像约拿一样。
可能大部分的时候，表面上都是很顺服神的。
系，但可能大部分表面上都好顺服神。
但是真正顺服神的人，
但真正顺服神嘅人，
是完全顺服神的，
就系完全嘅顺服神，
在跟随神的道路上。
在跟随神的道路上，
可能我们偏行几路，
可能我们会偏行几路。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说什么呢？
很多人对传福音这个词没有兴趣，
很多人对传福音这个词没有兴趣，
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跟陌生人交往，
不是很多人很愿意跟陌生人聊天，
并跟他们分享福音，
跟他们分享福音。
约拿作为先知尚且如此，
约拿是先知尚且如此，
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作为一个牧师，
也不是天生，也不是天生是那种热忱或者热衷于分享福音的。
我作为一个牧师，亦都系一个唔系一个系好热诚或者好乐意去同人分享分享福音嘅。
甚至很长的时候，
甚至有好长嘅时候，
也不是那种很愿意、很想去传福音，
就话要好愿意或者好想去传福音嘅，
还是硬着头皮去的。
但系都系硬着头皮去嘅。
重点是我们必须传福音。
重点是我们必须传福音，
因为这不取决于我们的喜好，
这个不是取决于我们的喜好，
这是神差派的使命，
这是神差派的使命，
这是他的使命，
是他的使命。
神没有对约拿说，
神没有对约拿说，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
你就去尼尼微传道咯，
你就去尼尼微传道咯。
神就是说，就是说什么呢？
神要说什么呢？
你去，
你去
向其中的居民呐喊，
咁其中嘅咩
啊？呐喊，向其中的居民呐喊，
好似最众民嘅呐喊一样。
对，耶稣在颁发大使命的时候，
当主耶稣颁发大使命嘅时候，
他对门徒说，
佢对门徒讲，
如果你们有感觉的话，
如果你有感觉嘅话，
你们就去使万民做主门徒，
你就使万民做门徒。
有吗？耶稣有这样说吗？
但耶稣有冇咁讲咧？
没有，耶稣说你去使万民做主门徒。
耶稣就话你去使万民作门徒。
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啊？
不管理你有冇感觉。
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传福音。
我嘅问题咪在于外表传福音。
想不想传福音？
想唔想传福音？
而在于愿不愿意顺服。
系你愿唔愿意顺服？
愿不愿意顺服这个从神而来的使命？
系愿唔愿意顺服从神嚟呢个使命？
因为如果你不想顺服的话，
如果你不想顺服的话，
总会有开往他施的船，
永远都会有去开往他施的船。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不想顺服的话，
如果你不想顺服的话，
总会有开往他施的船，
总会有开往他施的船。
听得明白吗？
听不听得明白？
你不想顺服神，
你不想顺服神，
你会找到很多借口的，
你会找到很多借口的。
而且这些借口都很有道理的，
这些借口都很有道理的。
总会找到无数理由，
你总会找到无数的理由，
不做神交托给我们的事，
去不做神给交托给我们的事。
约拿没有顺服神，
约拿没有顺服神，
我也有时候不顺服神，
我有时候都不顺服神。
我想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约拿，
我想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约拿。
神已经感动你传福音，
神已经感动你传福音，
神已经感动你去爱邻舍，
神已经感动你去爱你的邻舍，
但你却没有顺服，
但你却没有顺服。
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
经文啊，第四到第五节，
在第四到第五节。
我们就一起读好了。
我们一起读啊。
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却下到底舱，躺卧沉睡。那约拿的不顺服呢？
约拿的不顺服呢？
让他的世界陷入混乱。
让他的世界陷入混乱。
神兴起大风。
神兴起大风。
狂风大作。
狂风大作。
连船都要破了。
连船都就嚟要破了。
那个水手们，这个恐惧。
那些水手就很恐惧。
他们也祷告。
他们也有祷告。
他们不是向耶和华上帝祷告。
他不是说向耶和华祷告。
他们个人有个人的不同的神哈神明。
他们有个人的不同的神明去祷告。
就抛货。
将啲货物抛落去。
能做的都做了。
能够做的他都做的。
无济于事。
无济于事。
你要知道这些不是普通的人。
你知道这些不是普通的人。
这些是经验丰富的水手啊。
他是经验丰富的水手。
啊大佬。那如果他们都无能为力的话呢？
但如果他们都无能为力的话呢？
那你就知道那个狂风大雨是多么的狂风。
所以你知道那个狂风大雨是多么的狂风啊？
是因为神在震动这个世界。
因为神在震动这个世界。
而约拿那个时候他在做什么呢？
但约拿在做什么呢？
约拿在沉睡。
约拿在沉睡，
像个婴儿一样，
就好像婴儿一样。
旁边发生什么事情都没关系，继续睡。
旁边发生什么事都没关系，继续睡觉。
不是好事啊！
因为不是好事来的。
他在逃避神啊！
因为他是逃避神。
神已经开始震动他周围的世界。
神已经是震动他周围的世界。
他却浑然不知。
但他仍然浑然不知。
所以我们说约拿不只是身体在睡觉。
所以我们说约拿不单只是身体在睡觉。
他的心灵也在沉睡。
他的心灵也在沉睡。
如果你仔细读约拿书第一章。
如果你仔细读约拿书的第一章。
前面的几章经文。
前面几章的经文。
你会发觉到有一个往下走的趋势。
你就会发现一个往下走的趋势。
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越下越沉。
越下越沉。
我们来看经文。
我们来看经文。
第三节说约拿下到约伯，有看到吗？
在第三节那里讲到约拿下到约伯。
明明是往西走。
明明向西走。
啊，但是经文说下到约伯。
但经文那里下到约伯。
第五节约拿却下到底舱。
第五节我讲到约拿却下到底舱，
躺卧沉睡，
躺卧沉睡。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罪的堕落，
罪的堕落，
往往是从一个小小的不顺服开始的，
往往都是从一个小小的不顺服的开始，
一次破裂的关系，
一次破裂的关系，
一种成瘾。
一种情人，一种成人，
一次情绪的爆发，
一次的情绪爆发，
往往都是源自于什么呢？
往往都是能源于我们呢？
我们对神的一个小小的不顺服，
我们对神一个小小的不顺服，
罪如果不处理，
罪不处理，
就会渗透我们的全人全心，
就会渗透我们全人全心。
我们也像约拿一样，
我们会像好像约拿一样，
对神不顺服，
对神不顺服，
逃避他，
逃避他，
灵性沉睡，
灵性沉睡。
我们身边的世界已经是在被神震动了，
我们身边的事情已经被神震动了，
我们还浑然不知，
我们仍然浑然不知。
我们对神 要成就的事情，
我们对神要成就神的事情要沉睡，
不管是在我们生命中或是身边的人，
或者我们生命当中或者身边的人，
我们都漠不关心，
我们都漠不关心
啊，可能是这样子啊，
就可能就是这样了，
越睡越沉，
越睡越沉。
第六到第七节，
第六第七节，
船长到他那里，
船长到他那里，
对他说，
对他说，
你这沉睡的人，
你这个沉睡的人，
为何这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起来，
起来，
求告你的神，
求告你的神，
或者神顾念我们，
或者神顾念我们，
使我们不至灭亡，
使我们不至灭亡。
啊，你看连这位船长，
你看连这个船长，
我相信他是一个非信徒啊，
我想他可能是一个非信徒，
他都觉得怎么越南能够在暴风雨中 这么沉睡，
就佢觉得点解约拿点解喺暴风雨当中仍然嗰个咁沉睡咧？
他觉得不可思议，
佢真系觉得不可思议。
他劝约拿，哎，你要祷告，
所以佢劝约拿你要祷告啊。
一个非基督徒或者非信徒，
一个非基督徒，一个非信徒，
像一个先知传福音啊，
系一个先知传福音，
这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情，
一个几么荒唐的一件事情
啊！你能够想象吗？
你能够想到，想不想到？
就一个非信徒，
因为非信徒，
今天来跟一个牧师说，
成日嚟到跟有牧师讲，
牧师你要祷告，
牧师你要祷告啊！
哇，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
后来他们就抽签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跟着就抽签了，
然后发觉到真的是这个约拿惹的祸，
他们发现真的是约拿惹的祸。
那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的反思是什么呢？
我的反思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一章，
我们看下一章，
就是一个混乱的世界，
是一个混乱的世界，
在呼唤神的仆人从沉睡中醒过来，
就是呼唤一个神的仆人在沉睡中醒过来，
有一点像这个世界求我们基督徒不要睡觉咯，
就好像这个世界要求我这些基督徒不要睡觉啦，
不要沉睡咯，
不要沉睡啊，
我们要死了，
我们要死了，
这个世界走向灭亡，
这个世界走向灭亡，
这世界的人无法救他们自己的，
这个世界的人无法救活自己，
狂风暴雨，
狂风暴雨，
神的仆人在睡觉，
神的仆人在睡觉，
我们作为神的使者，
我们作为神的使者，
若逃避神，
要逃避神，
背逆神，
要避开神，
对，不仅仅是影响我们自己，
不单止影响我们自己，
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也都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周遭的世界，周遭周围的世界，
我们
的世界，呀，
我们的世界，嗯，
周围的世界，对，所以尼尼微人呢？
所以尼尼微人呢？
他们恶名昭彰，
他们恶名昭彰。
约拿没有回应神的命令，
约拿没有回应神的命令，
而是把目光转向别处，
他将目光转向别处。
结果呢？
结果呢？
结果他的世界更加的糟糕，
所以他的世界更加糟糕。
世人需要的，
世人需要的，
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冷漠，
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冷漠，
而是基督的福音，
就是基督的福音。
那这个风暴越演越剧烈哈，
因为风暴越演越剧烈，
船上的人也开始觉得嘛，这真的是神的作为啊，
所以船上人开始都知道是神的作为。
所以第八到第九节，
第八到第九节，
他们就问约拿，你是哪国的人？
他就问约拿，你是哪个人？
你是哪里来的？
你哪里来的？
为什么这一切会因为你而发生？
现在一切都是因为你而发生。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那约拿怎么回答呢？
约拿怎么回答呢？
我们看下一节，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
所以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
我敬畏耶和华。
那创造这个天地万物的主宰。
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约拿在这个时刻。
约拿在这个时刻。
开始从属灵的低谷往上爬了，
他开始是从一个属灵的低谷往上爬了。
下一章，他开始承认自己是谁，
他开始承认自己是谁，
他明白他自己是属于神的，
他明白自己是属于神的，
他知道他自己是逃不了的，
他知道自己是逃不过的。
有一句话说，你可以逃，你躲不到我哈。
你可以逃，但你躲不过我。
那约拿可以选择躲避神，
约拿可以选择躲避神，
但永远都躲不开神，
但是永远都躲不开神。
诗篇也告诉我们，
诗篇也对我们讲过，我哋咁讲话俾我听，
展开清晨的翅膀，
展开清晨嘅，
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
不管是高山哈，还是低谷等等哈，
不单止高山，低谷等等，
神都在那里，
神都喺嗰度。
约拿的反转，
约拿嘅反转，
是从认识他自己的身份开始，
系从佢认识自己嘅身份开始，
就这两个题目，
呢系两个题目，
我是谁？
我是谁？
我属于谁？
我属于谁？
你能够回答这两个题目吗？
你能够回答这两个题目吗？
约拿之所以逃跑，
约拿之所以逃跑，
是因为他模糊了，
因为他开始模糊了，
这两个根本的问题，
根本这个根本的问题，
记得你是谁，
记得你是谁，
以及你属于谁，
也都你是属于谁。
那虽然约拿已经 坦白了，跟他们坦白说我是希伯来人，我属于耶和华。
虽然约拿同佢坦白咗啦，我系希伯来人，我系属于耶和华。
啊，你可以说我是华人，我属于耶和华。
我亦都可以话我系华人，我属于耶和华。
对，那耶和那这个约拿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约拿应该话俾佢听，你应该点样做。
但是众人仍旧不愿意相信。
但众人仍然唔相信。
还想依靠自己的聪明来解决一些问题。
亦都希望依靠自己嘅聪明嚟解决个问题。
十三节告诉我们。
第十三节告诉我哋。
他们仍然想把船弄到岸边。
他仍然想上船呢，是去撑到岸边。
对，确实不能。
但却是不能。
因为海越发狂风大作。
因为海越发狂风大作。
直到人穷尽一切的办法。
直到人穷尽一切的办法。
他们才 接受这个约拿的建议。
就先接受约拿的建议。
对他们而言呢。
对他们而言。
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
将约拿抌落海里边，
就等同于杀死他，
就等同于杀死他。
但是在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
但系佢哋唔知道嘅系乜嘢咧？
在神在人的终点，
就系喺人嘅终点，
是神救恩的起点，
就系神救恩嘅起点。
第十七节告诉我们，
第十七节佢咁样讲，
我们跳几段的经文啊。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
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约拿在鱼的腹中三日三夜。
关于约拿在鱼腹中的经历。
关于约拿在鱼腹中的经历。
我们等下个月再来看。
我们等下个月再来看啦。
那是一些的反思。
但我们值得反思。
我们来到最后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反思了。
到最后我们同大家分享一些反思。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是在躲避神的心意之前，
我们常常在躲避神心意之前，
我们其实就已经逃离了神的心。
其实我们已经是逃离了神的心。
从表面上，约拿是逃避那个使命，那个任务。
表面上约拿是逃避神这个使命，这个任务。
我们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
可能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
但是你仔细一想，
但你仔细一想，
约拿其实是先逃避了神的，远离了神的心。
他先是约拿是先是逃避了去转移神的心，
他才逃避了神的功，
亦都先去逃避神的功。
神呼召约拿，
神呼召约拿，
是因为神有心拯救尼尼微人，
因为神他是有心要拯救尼尼，
他知道他们的恶。
他知道他们恶，
他在给他们最后的机会悔改，
他给他们最后的机会悔改，
否则就毁灭，
就会，但否则会毁灭。
神既是公义，
神既是公义，
也是慈爱的，
亦都是慈爱的。
他不喜悦刑罚，
他不喜欢惩罚，
但人若不悔改呢？
但人若不悔改呢？
神就必须执行公义，
神就必须执行公义。
但神也是蛮有怜悯的神，
但神也有满有怜悯的神。
神伸出怜悯的手，
神伸出怜悯的手，
约拿却逃跑，
但约拿却逃跑，
因为他没有神怜悯的心，
因为他没有神怜悯的心。
我在想啊，
我有想，
这个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
这个没有记在圣经里面，
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但我觉得挺有趣的。
你还记得吗？就是约拿的使命是在北国被灭，被亚述国灭国的大概四十年前。
约拿他是在被这个
北国
那个被毁灭的四十年之前。
对，那我们都知道他们被掳了，其实以色列人是没有被就是不是全军覆没，不是这种。
只有以色列人被掳，但他们未必是全军覆没。
我在想，如果约拿当时候没有去传神的国、神的义的话，
如果我想约拿当时他没有去
传神的国、
全神的国和全神的义的话、
那这一帮人尼尼微人来侵占北国的时候，
那这帮尼尼微人去侵占北国的时候，
是不是也把他们的皮扒了？
也都同佢皮拔啦，
也把他们埋在泥土里面，
亦都帮佢埋喺土里边，
也杀光所有的人啦，
亦都系杀光所有嘅人，
值得我们去思考，
呢个值得我哋思考。
我们有时候看的都是表面，
我好多时候我哋睇都系表面，
吓，这人很差劲，
呢个人好差劲，
我的敌人，
我嘅敌人，
我不想跟他传福音，
我唔想同佢传福音，
都不想跟他说话，
我唔想同佢讲说话。
神看透万事，
但神看透万事。
我们也一样，
我们一样，
我们跟约拿一样，
我们跟约拿一样，
表面上可能是逃避任务，
我们表面上可能是逃避任务，
实际上可能已经远离神的心，
但可能事实实际上我们已经远离神的心。
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
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
我们的神是宣教的神，
我们的神是宣教的神，
是传福音的神，
传福音的神，
神拯救我们，
神拯救我们，
唯要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工作，
他又希望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工作，
完成他救恩的计划，
完成他救恩的计划，
在末日以前，
在末日之前，
在这个世界还没过去以前，
在这个世界还没过去之前，
来完成这项计划，
去完成他的计划。
所以神拣选我们，
所以神拣选我们，
不仅是停留在我们身上，
不单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身上，
救恩是因为主耶稣到十二个门徒再传再传再传再传传到我们这里来，
福音是从主耶稣到十二个门徒一路传传传传传到我们这里，
难道应该在我们这边停止吗？
就难道在我们这里停止吗？
不应该由我们继续传下去吗？
不，我们要传出去吗？继续
过去神向我们伸出他的救恩的手，
过去神向我们伸出去救恩的手，
如今神透过我们向别人伸出救恩的手，
而家神透过我哋向别人伸出一个救恩嘅手，
我们是否已经逃离神的心太远了？
我哋是否逃离神嘅心太远呢？
以致听不到他的心跳了，
亦都以致都听唔到佢嘅心跳。
我们身边的世界正在踏奔或者奔在崩溃哈，可以。
我哋呢个周围嘅世界开始崩溃啦。
有多少的原因或者成分是因为基督徒对神的不顺服呢？
好多嘅嘢系咪啊？因为神基督徒对神嘅唔顺服咧？
当然，我不是说华人教会负全责，肯定不是。
我哋凡教可能会存在呢啲嘢。
不是负全面的责任。
唔系我哋凡教会全面嘅责任。
但我想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的责任。
但我谂我多多少少都有啲嘅责任。
挪威教会肯定有他们的责任。
挪威教会肯定佢嘅责任。
对吧？
啱唔啱？
所以呢？约拿门，
约拿，
我们听主的声音吧。
我们听主的声音吧。
我们从我们属灵的沉睡中，
在我们的属灵的沉睡当中，
是时候醒来了。
是时候醒来了。
是时候回到神的面前。
是时候回到神的面前。
再次听到他的心跳。
再次听到他的心跳。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都在某一方面不顺服神。
在某一方面不顺服神，
需要更多的操练，
要更多的操练。
我们发觉到自己不顺服的时候，
当我们发觉自己不顺服的时候，
我们就被提醒要回转向神，
我们要提醒回转向神。
有 不同层面的不顺服，
有不同层面的不顺服。
有些人可能是在关系上，
有些人在关系上
一些不健康的关系，
一些不健康的关系。
有些人可能是在某个呼召上，
有啲人可能冇啲呼召上，
你是否还在逃避呢？
你是否仲喺度逃避呢？
神差遣约拿，
神差遣约拿
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去爱嗰啲唔可以爱嘅人，
是为了向约拿显明，
亦系为咗向约拿显明
神自己的爱，
神自己嘅爱，
神先爱约拿。
神先爱约拿，
神爱约拿到什么地步呢？
神爱约拿到什么程度呢？
他掉到海里去，
他跌咗喺海里边。
神还要预备麻烦那只大鱼，
他又神就预备麻烦一条大鱼。
约拿，我想应该不好吃啊。
我谂约拿唔系几好食嘅。
但神预备，
但神预备咗。
神何必呢？对吧？
神何必呢？
你这个小小的约拿，
呢个小小嘅约拿，
你不要顺服我，
你不要顺服，你唔顺服我。
我就呼召另外一个嘛。
我就找另一个咯。
可是没有啊，
他没有啊。
约拿一边逃，
约拿一边逃，
神一边追着他，
神一边追着他。
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
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逃避神，
我们可以逃避神，
我们可以远离他的心意，
我们可以离他的心意，
但是神深爱着我们，
但神深爱着我们。
你的孩子离开，就是逃离你的话，
如果你的孩子逃离你的话，
小朋友的话了，
小朋友的话，
大人比较难抓了，
那些就难捉了。
小朋友逃离父母的话，
如果小朋友逃离父母的话，
父母肯定不是说你随便你了，你要去哪里都可以了。
那些父母会说随便你，你想去哪里去哪里。
没有的，
没的，
父母会想尽办法把他抓回来，
父母紧着想尽办法将他捉回来。
是因为出于爱，
这个是出于爱。
弟兄姐妹，神就是这么爱我们每一个人。
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爱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对，我们不配，
我们不配，
但是神爱我们，
但神爱我们。
那就越应该激励我们，
就更加激励我们
学习去回应神的爱，
去学习回应神的爱。
一些问题，反思的问题，
一些反思的问题，
你在哪一方面，
你在哪一方面
像约拿呢，
像好像约拿咁咧，
你还能够听到神的心跳吗？
你还能听到神的心跳吗？
基督是你生命全然的主吗？
基督是你生命全然的主吗？
戴德森说，戴德森，
爱德森咁样讲，
他说，英文是 If Christ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翻出来就是，若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你生命中每一个层面的主，那他就根本不是主。
戴德森佢曾经讲过话，如果基督唔系一个全面性嘅主，佢根本就唔系一个主。
我们反思，
我哋反思，
回应，
回应，
祷告，
祷告。
然后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嘅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的话语。
天父上帝，感谢你的话语。
你借着约拿书向我们说话。
你藉着约拿书向我们说话。
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
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
看到一个逃避你这个使命的先知。
看到一个逃避你的使命的先知。
我们觉得很荒唐。
我们觉得很荒唐。
但是我们越看，
但我哋越睇，
其实我们越应该看到，我们也像约拿那样。
但睇到我哋好似都好似约拿一样。
我们是被你所爱的，
我哋都系被你所爱嘅。
我们是被你所呼召的，
亦都系被你所呼召嘅。
但是我们也像约拿一样，约拿一样逃避你的心意。
但我哋都好似约拿一样咁样逃避你嘅心意。
我们也有我们属灵的沉睡，
我哋都有我哋属灵嘅沉睡。
我们身边的世界正在崩溃当中，
我哋嘅世界周围嘅世界喺度崩溃当中，
而我们浑然不知。
但我哋仍然不知，
是因为我们忽略忽视你的声音，
所以我哋忽略咗你嘅声音。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求你怜悯我哋。
主，你差遣我们去爱那不可爱的。
你差遣我哋去爱啲我哋唔想爱嘅人。
不管我们想要或者不想要。
不管我哋想要嘅或者唔想要嘅。
主，帮助我们去顺服。
主啊，求你帮助我哋顺服。
因为这是你的使命。
因为这个是你的使命。
主，你大可以自己成就你关乎你救恩的事。
你主啊，你大可以是成就你自己救恩的事。
但你要我们更像你。
但你要我们更像你。
就好像父母希望孩子们能够成长。
就好像父母希望小朋友能够成长。
主，你希望我们能够成长。
主，你希望我们能够成长。
接着去服侍众人。
直接去服侍众人，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哪里跌倒？
我们在哪里跌倒？
我们哪里站起来？
就在哪里站起来？
我们在哪里沉睡？
我们在哪里沉睡？
我们就在哪里要有一个属灵的醒觉。
我们有一个是属灵的，就在那里有一个属灵的起脚。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就帮助我们。
赐下你的力量给我们。
赐下你的力量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深深被你所爱。
我们是深深被你所爱的。
我们虽然叛逆，
我们虽然叛逆，
躲避你，
躲避你，
逃避你的心意，
逃避你的心意，
你仍然深深爱着我们，
但你仍然深深地爱着我们。
愿你的爱驱使我们，
愿你的爱驱使我们
去回应你的爱，
去回应你的爱，
爱身边的人，
爱身边的人。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祈求。阿门。
阿们。